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我是主播车小姐。很抱歉拖更了非常长的时间，是因为我在读多本书籍，然后对于新的选题就犹豫不决。本期选择的这本书呢是《现代性五副面孔》，虽然它是一本美学理论书籍，但实际上它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本书简直是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它给了我全新的、更为根源的看待事物的角度。说到现代性呢，我们常常会说到现代教育、现代文明、现代人，或者说现代医学等等与现代相关联的名词，与之直接对应的就是古代。我们的古代一般来说是指封建统治时期，或是指过去处在抗争背景之下的现代文明。但我们今天谈论的这本书是完全的西方视角的，它是从古希腊时期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接着就是现代，最后是后现代，也可以带入到我们当下所处的文化背景之下。西方人的古代指的一般就是古希腊时期，一会儿我们会展开来说。至于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艺术理论的发展背景，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当中提到的现代性主题。对于现代性，本书主要是从美学角度出发，了解、关注现代性起源与衰败过程。也许你会好奇，怎么就衰败了？我们就正处于现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嘛，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过上了小康生活、步入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家园。目前来看，表面是这样的。但艺术和文化呢，主要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过得好不好不过是满足了物质需求，实现了资源的平等分配罢了。可但凡你对于文艺生活有一点追求的话，也许你会抱怨当下的电影市场、主流的文艺作品、诗歌、文集、小说创作等等，似乎不是很符合你的期待。好像冲刺在我们眼前的多数都是消费主义文化，以及需要刻意拒绝的所谓的主流审美，追求纯粹视觉满足的感官享受，缺乏意味的奇观装置等等。是否你也会好奇，为何经典总是属于过去呢？审美在过去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如何理解当下所处的困境？虽然本书谈论的古代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却是在被动地接受了一整套现代性方案。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怎么来的就非常值得追问。我们总会说，我们都是希腊人，古代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对立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的。伴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以及作为现代方案的接受者，我们理应好好的了解一下西方文明经历过的历史变革。也许在你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时候，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得其解的问题，或是将问题抛给过去或未来的人生途径，思考那些起点与终点的事情。但是，是不是偶尔也可以从历史的洪流当中去寻找一些答案呢？现代性五副面孔相信不仅仅是对于理解文艺作品有相当的帮助，也会从书中呈现的五副面孔，所谓现代、先锋、颓废、媚俗、后现代中，照见我们自己的生活中的模样，找寻到那部分被时代塑造的原型。本书主要是专注在古代文明，也就是古希腊文明与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变迁，揭开现代性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这能帮助我们去思考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等等。人类的逐步发展与个体的逐步发展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我们都渴望进步与创新，可以同时意识到进步的渴望蕴含在着对于当下的否定，以及对于现实与理想的残酷对比。看似矛盾的情绪拥塞在我们脑海里头，反复的在生活情境当中演练。本书能带我们走进的不是一个个体的挣扎，而是处在历史长河当中最独特位置的现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年代。它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却看起来饱经沧桑，正颇为感慨的想要向我们娓娓道来他有关美学思想的历程。本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现代性五副面孔》呢，它的作者是泰卡琳内库斯，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比较文学系， 所以这本书虽然是艺术理论书籍啊，但其实它的内容是比较实，主要是专注在文学领域，没有涉及任何的绘画作品，所以也是比较适合音频节目分享的。这一期节目的更新时间拉得比较长，是因为我每一次在开新坑的时候就会犹豫不决，于是就同时在阅读和准备的书籍至少有3本以上。原计划是打算从古典、中世纪与新柏拉图美学入手，还为其命名为肯读系列，寓意是扎扎实实地掌握艺术理论的完整脉络。可是我现在是觉得来收听我节目的听众多多少少都是从事或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既然如此，对于早期的艺术理论都多少是知晓的，甚至是通读过了的。相较之下，我这个半路出家的资历不深，再卖力读也读不出个新意来，不过就是老调重唱。再者，我个人并不是很钟情于前现代的艺术，我认为对于当代人的启发没有那么深刻，又要求人们对于宗教文化有很深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实在是有些断裂的。最后，我想在黑格尔的美学理论的节目分享当中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解过了古典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如果你感兴趣也可以回听一下。基于以上的种种挣扎呢，最终决定要读现代艺术的理论。挑选的这本《现代性五副面孔》是小野老师曾经推荐给同样在做美学分享类节目的朋友，那时候我得知是他推荐的就立马找来，但是却没有翻开过，直到我做完窗系列的节目。那期节目其实受益最大的人是我自己，我开始被现当代艺术深深的吸引，后悔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认识到现当代艺术，深觉得自己是个非常浅薄的人。好，正式进入主题。首先会聊聊现代性起源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并不是来自于现代性五副面孔这本书，而是来自于现代性神学起源。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笛卡尔与培根的新科学，第二部分是宗教改革。在《现代性神学起源》这本书当中，对于现代性这个词的诠释是，所谓现代性是从笛卡尔与培根以来所特有的以自我理解为中心的以理性代替启示对于神圣秩序的一种揭示。他们主张从认识论出发，主张自由与进步的革命性观念。简单来看看笛卡尔的现代性观念，在他的著作谈谈正确运用直接理性在各门学科里寻求真理的方法中的前言，有学者总结了笛卡尔的新科学观点。他说，笛卡尔请来的这位旧极神所起的作用却与经验哲学里很不一样。经验哲学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盲目的信仰的对象，是否定人的理性和科学的。笛卡尔却相反，他要求发展科学，认识客观世界，但是他肯定心与物是彼此独立的两回事儿。心灵虽然关心广大的外界，自身却是一个囚徒，不能越雷池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祈求于一根魔杖，用它从心里捅到心外。他的上帝是经过改造的上帝，已经没有了什么行奇迹的法力，仅仅在那里执行给科学当保镖的任务。笛卡尔主张以现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科学研究的思路，对神创造的有序世界予以归纳总结，形成学科，认为通过实验和检验的有效方法就能够发现规律，从而认识万物的本质。笛卡尔倾心于新科学，因为他认清了宗教迷信和经验哲学对人生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科学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大家听这句话是不是会觉得很有道理，没什么毛病啊，但是他在当时那个宗教背景之下呢，这句话是非常的反社会的。当然他是不敢这么说了，这句话是学者总结的，他说的那个原话是，他说任何一个人包括医务人员在内都不会承认医学上已经知道的东西与上代研究的东西相比可以说几乎等于零。如果我们充分认识了各种疾病的原因，充分认识了自然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药物，我们是可以免除无数种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甚至可以免除衰老，延年益寿。我自己已经打定主意要把毕生的精力用来寻求一门非常必要的科学， 而且已经摸索到了一条途径，觉得非常可靠，只要照着走，必定可以万无一失地把它找到。在笛卡尔的新科学当中呢，有一种破除旧时代的宗教理性的强烈冲动，因为他的观念太新了，在当时他恐怕会遭到教廷的迫害，于是他不得不假借赞美上帝创造万物的名，实则是为科学立法，主张投入研究和实验，认识客观的世界。有同样主张的还有弗朗西斯·培根，他的著作《新工具》，顾名思义，显然是与之站在同一阵线的。简单介绍一下笛卡尔，笛卡尔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神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哲学方面，坚持二元论，将物质与意识分开看待，并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文艺复兴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来呢，现代企图挑战过去的权威，得益于当时的印刷技术与出版业的发展。16世纪就出版了大量的直到现在都仍然作为艺术理论框架的书籍，人们也逐渐都拥有了自己的圣经原文，对于经文的解读也就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神职人员，信徒开始因为教义的不同的解读的正确性而产生分歧，以马丁·路德与加尔文为主要代表人物。随着出版业的兴起，出现了人文主义对于教育思想和研究的重视，从而促进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当然了，所谓的挑战权威实际上并非要打破一切传统，人们也没有动摇信仰的根本，只是在理智层面有了较大的分歧。正是处在对于艺术理论的蓬勃发展的阶段，却产生了对于偶像崇拜的反对，进而毁坏画像、砸碎雕像、破坏教堂内设，都是源于圣经当中诸多的神反对立偶像的经文。人们过度的解读了经文的意思，并且用来放肆、放纵、破坏的行为。当然了，这也与当时的社会教会腐败与社会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关联。总的来说，技术的确带来的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的反思影响到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军事等诸多的方面，是一次思想的大变革。新科学诞生于16世纪的欧洲，那时候人们对于古代，尤其是古希腊时期的艺术和文化，有着很深的怀古热情。莱昂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被称为文艺三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新科学派的观念非常的扎眼，也是产生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根源。现代说到底是人文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的辩论。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对立的冲突之中，诞生了艺术与审美的求新意志。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文艺复兴时期后的艺术家们在寻求一种更新的、符合未来想象的事物，而不是重复循环的过去的成就。古今之争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对比，人们说到现代，基本上就是在说使之新，投入变革，破除连续，产生文化的断裂啊等等。也许你仍然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仰慕不已，奉为圭臬，视作人类艺术史上的泰斗之作，那很遗憾，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已经没有能够与之产生共鸣的心灵了。艺术若是离开了心灵，就只剩下对于精准描绘的外形和记忆的欣赏。回想一下，我们观看一幅画，唯一能让我们感到心跳的是什么？画里的人我们不认识，记忆的精湛早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历史的片段我们也没有那么关心，因为我们没有与之建立对话。现代在新与旧、更新与革新、模仿与创造、连续与断裂、进化与革命的行进当中浮现自身。当然，很快的，现代性提出了已知新的策略就变得非常的过时，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对于过去的成就的否定，它必然是转瞬即逝的。就如同流行服饰，虽然标新立异，但终究因为流行的就需要被快速的更迭，像一个浮躁却有着满腔热情的青年人追求新奇变化的事物。 实际上在黑格尔美学的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呈现的便是一种在我们看来是过去的由来已久的艺术理论。一般来说，欣赏古代的艺术作品是容易的，人体的造型、光线、线条都旨在将人物的轮廓呈现在我们面前，或刚劲或圆润。古代艺术看似永恒不变的非常自然的事儿，谁也没有想到过艺术还有别的可能。可是到了现代，永恒的美的表现转变成了瞬时的、变动的、更新的，追求新奇事物。不得不说，这是价值观念的根本改变。古代的美和理想与现代美的理想存在着截然相反又相互矛盾的观念，乃至有人说现代主义是处在一种敌对文化的阵营当中。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古代的美的理想是更早期的时代论观点，认为共相是最终的实在，而现代美的理想则是把个体事物看成是实在的，认为共相仅仅是一些名词而已。追求一种新的知识观和新的时间观，不是看向过去，而是朝着未来怀着无限想象的憧憬，开拓出没有人去过的大陆，认为过去人们只是围着一片自以为是的希腊文明在循环打转而已。由于对于过去文化的背离以及对于传统的摒弃，人们就是追求新鲜的事物，而这样新鲜的事物呢，其实也是在伴随着生态线的方案的逐渐推进，对于人类事业的信念的不断增长，科学承诺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好处。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这样的信念达到了顶峰，随之出现了未来主义艺术与文学。什么是未来主义？未来主义诗人们不厌其烦地歌颂船坞、工地、工厂、桥梁、飞机和劳动者，赞扬战争和军国主义，称战争世界唯一的洁身之道，描绘未来的城市景观，充满对于未来发展的景象，表现出对于速度、科技、暴力的狂热喜爱。20世纪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开始动摇对于现代性方案进步的信念，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发展和进步啊，同时也可能带来极其可怕的破坏。之后经济萧条，德国纳粹抬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进步和现代方案出现了又一次更为深刻的怀疑。自17世纪以来，现代化的进程的确带来了人类力量的增强，人们造出服务于人类的生物科技，也因为其创新的意志，也使得艺术找到了新的源泉。可是似乎在受益于信心增长的同时，立即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按照笛卡尔与培根的新科学道路前进，伴随着霍布斯提出利维塔式的国家机器的设想，认为在资源分配不足的情况下，人与人是必然的持久征战。这些所谓的进步方案显然并没有将人类带向他们所预言的和平、自由和繁荣。于是在二战过后便开始了对现代方案的批判，从结果上反推其存在和造成不堪的现象的原因，试图化解现代性的危机。为了方便理解，我将其命名为重古派与后现代派。说明一下，我分享的以上内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现代性神学起源，并不是现代性五副面孔的核心内容，甚至是被省略或者一笔带过的。当然在我看来，神学起源这本书在现代性的问题上的阐述是更好的，而且所谓的现代实际上就是与基督教背景是直接相关联的。也许这些根源问题对于现代性有认识基础的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电台毕竟是面向大众的，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五副面孔》这本书的立论依据是什么，以及如何理解现代性这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它的起源是什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诞生在何处，为何我们会理解艺术是重要的，创作者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通过追根溯源的方式也许能起到一些铺垫的作用。好，那我们继续。 崇古派认为当前的危机主要是由于现代的三次思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人物分别是马基雅维里、卢梭和尼采。简单说，马基雅维里提出人类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卢梭的第二次现代转折指出人类彻底摆脱了自然的监护，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理性取代了自然。由于卢梭的自然和市民社会理论而理性道德历史的二律背反，使人们对于生存性情绪体验有了新的理解。从古代的和谐平静到卢梭的伤感，再到尼采的权力意志，主张打倒旧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主张生存选择，要么超人要么末人，这三次的思潮击溃了古代的理性主义与自然法。尤其是当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主张以超人作为意志的手段，在重估一切价值之后，建立起可以取代神的地位的权利。崇古派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古代的世界，借鉴雅典民主的城邦政治与公共生活，或者是恢复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也就是直接放弃现代性方案的做法。应该很多人都很向往这样一种乌托邦的世界吧，所谓重回古希腊文明，做一个雅典公民。而后现代派呢，是主张在过去的失败的地方重新站起来，继续现代性的道路，并且对方案的失败进行反思，提出失败的原因是西方传统的反祖性还没有被清除干净，认为纳粹其实是对于追随现代性脚步现代性步伐的过程当中，因为它不彻底而再生出来的一种反祖现象的一次抵挡。就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或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那样，甚至是文艺复兴运动，在后现代派看来，纳粹并非是什么现代的东西。他们认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不在于回到前现代的世界，而在于探索后现代的可能。从这一点看来呢，好像也的确证明了现代性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也给出了这样的证明。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经济复苏以及发展、柏林墙倒塌等等，人们似乎又重新建立起了现代化的信心。为了避免战争的发生，重拾永久的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但是分配不均的社会仍然存在差异与竞争，那只能开放市场，寻求公平的自由贸易世界，加快全球化的进程，主张建立竞争性社会，忘却霸权主义，带来看似和平多元的社会文化。实际上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嘛，我们也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时期。在这个看似平等包容开放的新社会，人们正在享受丰富的文明成果的时候，却爆发了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也就是911事件。人们不禁要问，宗教派的狂热分子是怎么了？他们有什么不满吗？为什么要做这么疯狂的事儿？冲突的核心是理智与灵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许这在我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对于启蒙理性的拥抱也没有过多的犹豫，但对于西方人来说，现代对于过去的遗忘造成的诸多复杂问题的暴露，不禁让人想要重新思考现代究竟该在何种意义上存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来读一读现代性五副面孔。这本书指出的是现代性在美学当中的呈现，分别是现代、先锋、颓废、媚俗与后现代。首先我们从第一副面孔说起，也就是现代性。作者卡林内库斯在论述现代性的概念，先是肯定地说，我们都是站在现代人肩膀上的侏儒。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说，现代这个词的发明本身并不是源于工业革命或者是新科学思想，而是中世纪时期人们用于描述时间的说法。比如说最近刚才用 mod， 很显然就是 modernness 的前身。 机械钟的发明也是在其13世纪后期，在此之前呢，就没有太精确的时间计量的手段，普及开来已经是14世纪的事儿了。那时候中世纪已经是末期了，没有精确的时间测量手段，也就意味着人们对于时间是比较淡漠的，换句话说比较悠闲自在。那时候马车很慢，人生观与价值观也都是以神学为中心的。对比现在，比如老板对我们说你明天来上班吧，然后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精确的时间，意味着对于未来在这家公司的一年的计划当中，会作为我们服从安排的实现个人利益的重要的标准。当人们掌握了线性而且精确的时间观，也就有了对于未来的期许和打算。而在中世纪的时期呢，人们没有想过需要适应未来的变化，未来是相对稳定的。从机械钟的发明以来，时间才被确定是线性的、不可逆的，形成了特定的意识，现代性的概念才被构建出来，这些是属于物理的时间范畴。现代性的另一个时间的概念是历史的时间。我们现在获得的知识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比他们要博学，但是我们的成就却是比他们更少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说是诸如，但这并非是说我们真的就不如他们，或者说创新本身是有限的。批评家蒙田就认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本就比巨人高出一点，而且因此也就可以看得更远。牛顿甚至也写过对于笛卡尔的敬佩，认为自己的成就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显然他这么写是出于必要的谦逊，实际上他没有再用到诸如这个词。到了帕斯卡更是如此，他大胆地接受了自己的进步思想，认为古代人给予了我们的只是初步知识，是我们自身的知识的踏脚石，并且认为我们的视野是更为广阔和更透彻的，逐渐的就揭示出了现代性的特征，求新意志。其实关于现代性的审美语境，主要是围绕着著名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对于诗学的论述展开的。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是抱持赞扬态度的，与牛顿、帕斯卡尔和蒙田一样，他认为从现代对于新颖性的探索精神来看，变得现代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英勇的选择，因为现代性的道路充满艰险。他这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现代其实是对于陈旧而不堪重负的传统的挑战。从宗教改革的意义上来说呢，就是本着求真的意志，当知识不再局限于某一个阶段而成为大众的需要的时候，就与旧时代决裂，探索新的前进道路。这也就不得不承认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波德莱尔是一个旧制度的捍卫者，说起来这个与他所崇尚的现代性是非常矛盾的。可见接受现代性的人文主义者也可以是反对资产阶级与国家政权的。这就是艺术自始以来的特点，就是敏锐清晰的审美眼光，对于资本主义有着强烈的否定态度，坚持一种贵族式的线条。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贵族活跃于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当中，充当着政府地方官和我们现在的国家要员的地位。他们虽然一方面对于自己的财产有一些特权，但最大的特权还是在国家事务的参与上，完全不同于我们如今的中央集权制，是自上而下的。那时候的贵族起到了一种制衡的作用。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当中提到的，他说，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关系，他们一心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做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 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的一切共同的情感，一切的相互需求，一切的和睦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动机。专制制度使用一堵墙把人们紧闭在私人的生活当中。过去人们就已经不太关心政治、制度、文化等等，现如今更是像是冰冻了一样，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在我们眼前有两种现代性，前者是科技技术与资本主义发展之下的现代性，相信技术的进步会造福人类；另一种现代性则是基本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以反派无政府主义启示代替理性著称。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代性就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现代性从15世纪开始，经由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笛卡尔与弗朗西斯培根、牛顿以及卢梭对于现代性的影响，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也就是启蒙理性运动开始，彻底的对于宗教的文化有了彻底的反思。这个表现特征是在于尼采宣布上帝已死，被记录在他的一本著作名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而上帝是怎么样死的呢？书中的一章说道：兄弟们，我创造的这个上帝如其他的神们一样，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他也是人，而且是一个人与一个我的可怜的一部分罢了。他是从我自己的灰与火焰当中走出来的幻影，真的，他不是从天飞来的。从前精神便是上帝，接着变成了人，现在他变成了群众。尼采称他创造了新的上帝，说这是人的作品，是从自己的灰与火焰当中走出来的幻影，又说从前的精神是上帝，现在的精神是人，又成了群众。很显然，上帝怎么死的，正是在人以自己为上帝的时候，神就死了。然而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从尼采的那一句人造出一个幻影，我想可以连接五副面孔当中乌托邦概念。对于现代性的概念就做一个补充，关于乌托邦的概念曾在艺术展的节目当中说起布鲁诺·陶特的城市之冠，他是建筑乌托邦的发起人，提出了一种城市概念用于欧洲城市的规划和重新配置，以通过建筑克服民族和社会差异。的确，乌托邦在起初从词源上来看是有对于空间的指涉的。我认为陶特的文章《城市之冠》很好地说明了乌托邦的概念。卡内林库斯说到，乌托邦不仅是在本质上是真正的宗教性的，而且在上帝死后也是唯一的继承人。二战结束之后，城市的重建为了满足人们实际的生活设施和各样的经济中心，实际上建筑在技术层面上已经很伟大了。可是陶特想到过去的教堂建筑扮演的角色在如今不值一提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没有得到满足。基督教的传统的衰败，有时候我会觉得并不是说人没有读圣经或者是没有基督徒了，而是它变得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的确，在我们的日常从事的日常劳动的过程当中，与人来往甚至是开展学习的过程中，神学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甚至在法国启蒙理性运动之后，瑞士日内瓦的改革宗派也就变成了开放派，接受凡不符合人的理性的信条都可以删减的。这是个纯西方的问题吗？我觉得也不是，它适用于所有的现代人，因为我们都全盘接受了现代性。没有人过古代的生活，即便是谎称自己没有的，也在接受现代社会的诸多福利政策。乌托邦很像是某种异端， 脱离圣经的内核，却在做圣经想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对于如今诸多不完善的一种强烈不满，寄希望于未来，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构建达到完善。在陶特的建筑事业当中，便是建构那个符合理想的空间，实际上他们在构建的是未来的自由王国的蓝图。在过去他们只需要去教堂，现在他们想要让自己想办法将神圣的概念抽离出来，也就是人们对于未来无限美好的期盼。当然，基督教之所以受欢迎，一大原因是在于它的确坚实地支撑了我们的信念，以至于乌德邦想要代替上帝死后的位置，维系信念的薪火。可是，在对于将要到来的乌托邦的未来的期盼，又会因为现实的不符合与拒绝和重复地感到失望。因为我们越是对于未来有期盼，就自然对于当下的处境与境遇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可是乌托邦对于过去甚至当下都是批判的。现代性的特点又是反传统的传统，所以从时间的观念来看呢，乌托邦也必然成为过去的，落入被批判的境地，也就是所谓的乌托邦厌倦。从陶特发起的水晶链的建筑幻想就可以看出，那些设计草稿图根本就是无法得到实现的，对于不可实现之未来的构想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现代性的概念建基在对于传统的反对，继而又建起了自己的传统，形成新的批判文化。当这样的反复的锻炼与破碎的过程当中，人们似乎意识到了只有追求不断的更新的更快的变化，才能保持新鲜的活力，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违背了线性时间观念以及与现代史之心的内核。况且人们仍然对于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1854年由梭罗著作的《瓦尔登湖》这本书，这边它就是一个乌托邦思想的典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了解现代性五副面孔的先锋、媚俗、颓废和后现代主义的篇章。说明一下，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于我对于书本的理解，在此就分享给大家，但并不是说分享完了这本书就不用读了，这样我的分享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对于我个人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最好的方式还是大家自己去读这些书，希望能通过分享让大家对这些书籍感兴趣。好，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如果你对于我所分享的这本书非常感兴趣，也想要参与讨论或者是学习，那就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GRANCH， 重复一遍 GRANCH， 感谢你来。
Come on, baby, take a chance with us. Come on, baby, take a chance with us. Come on, baby, take a chance with us and meet me at the back of the Train young men to drop fire on people.
but their commanders won't allow them to write fuck on their airplane because it's obscene.